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我是小亚。今天迎来了一期很特殊的节目啊！如果有些听友看过第一财经杂志本周一的微信推送，可能已经被剧透过了，不过也不妨再宣布一下，就是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会陆续上新三样东西，包括全新的节目 logo、 全新的声音素材以及全新的支线节目。
这些也是我们借着商业就是这样这档节目三周年的契机想要做的一系列的换新的这个企划，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由第一财经视觉中心制作的节目新 logo 目前已经上线了，
大家应该能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而在本期节目内呢，大家都还能听到全新的开头、结尾和分隔音符素材，这个是由我们的朋友声音设计师刘三菜制作的，非常感谢。这些新的素材跟此前的感觉会很不一样，所以今天大家不妨听到最后啊。
那至于新的支线节目的话，大家可以期待四月份啊，还请暂时不要着急催更，
求求了啊。那话说回来，在制作全新的视觉和声音素材的时候，我就想到可以趁机聊一个与之相关的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所谓的非常规商标。因为一个品牌的名称、 logo 图案，这个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大家应该是有共识的。
这就是常规的商标。
但是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跟品牌有关的内容和素材，在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面临很多挑战的。
比如说音效是吧？
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啊，就是奢侈品品牌 Gucci 正在推广它的新的代表色，就是 Ancora Rosso 安可拉红。这个颜色呢，据说是 Gucci 的新任品牌总监选定的。据说啊，灵感来自于孕育了 Gucci 品牌的这个酒店的电梯的内装的颜色。为了这个新的品牌色呢Gucci 做了一轮全球范围的投放，不仅有线上的各种社交媒体，线下也用到了很多城市的建筑物的空间和外立面。但是话说回来啊，关于这个颜色本身，小老师，你觉得 Gucci 对它握有知识产权吗？
反正这个颜色我也是因为你提了我才去看了一下。这个 Ancora Rosso 这个说法或者这个名称，我想大概率应该还是握在 Gucci 手中，有一定的法律保护的。但是核心的就是这个颜色本身，我感觉存疑吧。就如果你是一个靠 RGB 或者我们说 CMYK 这个代码就能生成的一个常规的颜色的话，那大家都可以用啊，就有点谈不上知识产权吧。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确实是这样，也不排除说 Gucci 正在提交什么申请的可能啊。但是世界上确实也有成功将品牌的颜色注册成商标的案例，最典型的其实是 Tiffany 蓝，后面我们也会提到的。而在颜色之外，像声音、包装、触感、气味、口味、动作，这些很难界定却有可能被品牌加以定义的东西，都有可能被注册为非常规的商标。
所以本期节目的主题就是这些看似很有意思，但实际上总能让法律从业者面露难色的非常规商标。
是的，我们会先聊聊非常规商标在美国的法理基础，也就是1946年颁布的蓝哈姆法案。接下来呢，简单了解了非常规商标以及相关的著名案例甚至是纠纷。按照申请难度的从易到难的排序，相对最简单的应该是包装形状，其次是声音，然后是颜色，最后是气味和味道。
用音频节目来聊这些感觉本身也挺有挑战的，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那在此前节目里我们也聊过一些美国商业历史上比较重要的知识产权案件，比如迪士尼啊。美国可以说从建国之初起就比较尊重知识产权，它最早的专利法和版权法都制定于1790年，而第一部商标法是颁布于1870年，在1876年由国会修订的。不过有个点好笑啊，就是1879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宣布说国会修订的这版商标法违宪了。
我还去查了一下，好像还是和这个言论自由相关这个冲突了。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呢，美国这个商标保护和立法是没有什么太大进展的。直到1946年美国的众议员罗伯特·兰哈姆起草了一版全新的法案，美国参议院才通过这个法案又严肃界定了商标权的理论基础。当时参议院委员会给出的定义是，商标保护的是商誉，它旨在通过制止盗用来防止他人不当抢夺商标所有人的客户。
换句话说，这个商标它保护的是品牌的一种权利，然后这个权利呢就是防止它被公众误认为别的东西了。
是的，这版最终由杜鲁门签署的蓝哈姆法案获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认可，成了目前美国商标法的一个核心。当然目前美国也设有专利商标局和相应的商标审查指南，另外还有数千个实际的判例，这些都是各级法院法官对于这个整个成文法的解读，这些呢加在一起都有利于全社会理解这商标权到底是什么。但是回到蓝哈姆法案本身啊，去看它具体的内容，发现它留了一个非常 bug 的口子。 它的第45条是这么写的，商标包括文字、姓氏、象征、设计或以上之组合，由制造者或商人用于识别其商标以区别于他人所生产或销售者。
嗯，这个里边乍听没什么，但是有两个关键词是象征和设计，而且还可以组合起来。这个象征就比较的宽泛了，
抽象，
对，非常的抽象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颜色、声音、包装、触感、气味、口味、动作等等，就有这个机会趁虚而入，成为商标了。
嗯，这是因为留了这么大个口子，所以在那些比较搞的判例里面，会有一部分就是这类非常规商标的申请。目前呢，美国司法界在处理这类申请的时候呢，已经总结出了两条基本的核心的原则。首先是显著性，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能让消费者很快产生对于具体品牌的一个联想。
嗯，就是强相关。
强相关。其次就是不具备功能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有用。它不能有什么用，越是装饰性的，意义越不明的，越有可能是通过的
啊。因为你有用的话，别人也可以用了。
是的，
嗯。
那另外呢，就是这些申请往往也是有一些很有钱，本身也非常重视品牌形象那种很大的公司提出来的，所以全球的商界普遍很关注这类判例的结果，因为有可能这个公司的业务就是覆盖全球的。那美国的判例可以作为商标在其他国家注册时候的一个支持材料，或者有助于修订本国的相关法律。举一个例子，就是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在第三次修订的时候，就删除了以前是说商标必须是可视性标志，然后到这次修订的时候就把这个限定给删除了，它就允许说你申请方可以提供一段声音的样本或者一个五线谱或者简谱作为你这个声音商标的内容。
OK， 就虽然这个修订不一定说马上就能够带来很多声音商标的申请，但是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它就有法可依了。
嗯，是的。那在欧盟呢，目前对于商标鉴定也是比较宽泛的，它是说除了常规的文字、图形和相关组合的商标，像气味啊、味觉、颜色、位置、动作、立体商标，这些都是可以申请的。
所以总而言之，欧美在这个非常规商标的准入门槛上面是相对比较一致的，而且比较宽松，就是涵盖的类型比较多。中国现行的这个商标法，它的覆盖范围会相对窄一点。不过就即使没有直接的商标保护的话，其实大公司还是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一些合法的自我保护的途径，比如说反不当竞争法，对吧？刚才呢是一些有点枯燥的法理基础，但是还是有必要来打个基础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些有意思的实际案例了。前面我们说相对比较好申请的一种是包装设计啊，我看到法律上有个具体的说法叫三维商标，是吧？
嗯，也有叫立体商标的。那这方面一个最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可口可乐那个小的玻璃瓶的设计。
OK，
大家可能都知道，可口可乐最早期的这个核心的销售方式不是瓶装的，而是一种叫做汽水喷泉的装置，就是零售商呢可以自己把可口可乐提供这个糖浆和苏打水搭配在一起，然后让消费者过来零烤饮料，或者你自己装瓶出售也行。
扎啤、打酱油、
哎、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但是一战爆发以后呢，可口可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补给物资，那他就要重新思考自己在全球的这个包装方式了。所以在1915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律师叫哈罗德·赫西，他组织了一场设计大赛。怎么是一个律师来组织，很奇怪啊。这个设计大赛呢，就是来为公司寻觅合适的一个瓶装的那个瓶型。他邀请了8家包装公司参加比赛，要求这些参赛者设计出这样一种瓶型啊，它不是这样的、啊、一个身处黑暗中的人，仅凭手感触摸便可将其辨认出来，而且非常有型，即使碎裂，人们也可以一瞥就知道这个是可乐瓶。
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他这个只是个目标，而不是他希望他成什么样子，对吧？就是嗯，我觉得比如说你说他很有辨识度，还能理解，什么黑暗中能够摸到，这种都可以理解，但是碎了也要能认出来，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为难我们设计师了？
不过说实话，实物设计师就是很厉害，就是他们能化腐朽的 brief 为神奇的产品。那最终获胜的这个设计方案呢，据说是参考了百科全书上面可可豆荚这个插图来设计整个流线形状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到的、
反正就是有个什么说法的。但是在灌装流水线上、啊、这个设计被证明重心有点不太稳，容易倒、所以呢后来又稍微做了点微调，就变成了最后这个经典的一个流线型的一个瓶身，行销全球市场。
那多说一句啊，现在能买到的可口可乐几乎都是易拉罐的那个罐装了吗？还是少了一些玻璃瓶和金属瓶盖的那种手感韵味，对吧？就是一摸就知道是可口可乐的那种感觉。然后前两年不是有过一轮那个国内汽水的这个老厂牌复苏嘛？当时这些品牌的新品 几乎都用了这个复古的细长玻璃瓶的设计，可见这种包装设计还是确实跟品牌非常强相关，是能够加分的。
不过像三位商标里面，像可口可乐瓶这种还能够用图文描述的包装设计，其实算是比较简单的一种。
哦，这比较简单的一种。
还行啊。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抽象的案例，比如说麦当劳。麦当劳早年的注册商标里面有一些是关于其门店设计风格的，就是他会把自己的屋顶样式和沿街的这个遮阳棚样式注册为商标。
啊，它是什么样式？
现在因为麦当劳很多都开在商场里面，都不是什么独栋建筑，所以你也用不到这些商标。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就是这个屋顶是可以描述的，就我尝试描述一下，就是中式的歇山顶为这个顶的基础，然后在这个顶上加上几条白色的意义不明的凸起的棱。
哦，那我们还是看图吧。我们也查了一下，就据说这个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司机在高速行驶或者夜间行驶时飘一眼这个麦当劳屋顶就能够认出路边的麦当劳餐厅。但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对吧？因为很多都是那种路边餐厅嘛，对吧？就是汽车餐厅。但我感觉这个目标其实你通过金拱门的那个 logo 的灯就能实现了呀，要这么复杂看屋顶吗？
对啊。顺便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啊，就是快餐店用的那种很厚很重的那种双向可开大玻璃门，在中国的行业内有一个著名的术语，就是这个东西就叫肯德基门
啊。这也是商标啊？
这个不是商标啊，肯德基门就是一个术语，但是能叫上这个名字，也就说明了当年这些洋快餐品牌进入中国的市场的时候呢，确实带来了当时市场上没有的很有标志性的一些产品和设计，所以就变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叫法。接下来是声音商标，这方面确实也有些印象很深的案例啊，比如说英特尔那个噔噔噔噔噔
啊。考虑到要尊重商标法，我们这里就不放具体的声音了，岳老师刚才那个声音还是可以脑补出来的啊。目前我们在英特尔的官方网站上面也可以找到对于这个声音商标的介绍，只有两段话，然后最后一句就是由于复杂的法律问题，我们无法向公众提供 WAV 的文件。
真是复杂的法律问题。不过在这个简短的两句话里面呢，英特尔还是给当时的这个声音设计师署名了，这个人叫 Walter Wanzora， 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客户就是英特尔。根据洛杉矶时报当时的一篇报道呢，英特尔给他下了一个 brief 啊，就是这个 brief 大家听一听啊， 也很离谱啊，就是说这个音调听起来要让人能够联想到创新、排除故障的能力以及计算机的内部，同时要有企业的正规感和吸引力。
怎么说呢，感觉比可口可乐瓶的要求还抽象啊。我们就是这个新的声音大家应该前面已经听到了，我们给刘三菜老师的 brief 还是比这个要具体多了。
Wanzora后来是花了两个礼拜做出了真的是英特尔想要这个东西啊，但实际上这个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使用了数字技术混合了各种怪声音，比如说这个五声音调的第一声其实是用20多种声音融合而成的，其中包括了手鼓、铁砧、电火花和敲管子的声音，而另外四声里面也混合了木琴、马林巴琴、铃铛和其他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另外呢，整个音调还要符合英特尔这个大主题，就是 Intel Inside 这两个词的实际读音，就是那个升降调要符合。
设计师真是了不起啊。而且这个商标设计之后确实变成了英特尔非常非常重要的品牌资产，我感觉就是你有可能脑子里想不出这个英特尔这个 logo 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是你能想象出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更厉害的是其实在这个声音之前啊，就是英特尔卖的这个产品这个处理器啊，它作为一个元器件，它的品牌价值基本上只是电脑厂商在考虑的事情，对吧？或者说它是个 2B 的一个产品，它品牌本身这个辨识度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英特尔就是靠着这个声音商标以及它这个 Intel Inside 的这个 logo 贴在了这个电脑品牌的广告里边，然后让消费者能够明确感知到芯片的重要性，继而产生这个品牌偏好。而它的竞争对手 AMD 呢就没有做这件事情，那至少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吃亏的。
Intel Inside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品牌活动案例啊。不过据说 Walter 本人作为这个商标的设计师并没有拿到很多钱，
这段时间也是个公案。
对，他也从来没有持有这个音调组合的版权，但据他自己说啊，这个项目之后呢，他还从英特尔那里接过别的活，所以说在收入上面也不是很计较。
给他活也是该啊。
洛杉矶时报1999年采访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自己的公司了，而且已经接了很多好莱坞商业片和广告配乐的工作。
那这个最经典的案例之外，还有哪些注册成功的声音商标吗？
还是有一些的，就而且这个品牌都很集中啊。像欧美市场的话，有苹果电脑的开机声，然后诺基亚的经典铃声，诺基亚之歌，就是我就不哼了。 了，
噔了噔噔噔了噔噔噔
啊，就是这个东西啊。然后还有那个麦当劳的巴拉巴巴巴，就是那个，这些都是注册过的声音商标。那像麦当劳这个商标呢，当时也有一个很大的全球规模的广告活动作为支持，大概耗资是13.7亿美元。
嗯。
而在中国市场，声音商标的案例很少，而且普遍有点好笑。
怎么说？
据说已经注册成功的商标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节目的开始曲，还有影星成龙原声朗读的望子成龙小霸王。
什么？
还有恒源祥的洗脑三字羊羊羊。
哦，这个还算是知道。
以及 QQ 的消息提示音滴滴滴滴滴滴等。
哦，原来这个也是商标，可以。
这个确实是个商标，而且 QQ 这个提示音在2016年申请注册商标的时候还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及商标评审委员会驳回过。
嗯，
那在当时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书里面就提到说，他们觉得这六个滴字较为简单，而且缺乏独创性，所以缺乏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
这个设计师中了一刀
啊！腾讯不服决定，就告到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当时提交了申请这个商标的光谱图、频谱图、波形图，用来证明这个六个低声不是简单的重复。
OK， 原来不是简单的重复啊，
竟然不是简单的重复呢。另外他还提供了国家图书馆检索到的152篇文献，用于证明这个 QQ 提示音已经长期大量使用，而且使用的领域非常广泛，能够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用。这个也是全国首例声音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诉讼案，而且最后是以腾讯胜诉告终的。
OK， 讲完了平声这样的三维商标还有声音的商标，我们渐入佳境，来潜入这个商标世界的深海区域，看一看比较复杂的这个颜色商标。
开头不是讨论 Tiffany 蓝吗？这个确实是个很经典的案例啊。嗯、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就还是要事先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叫法，还是一个真正的商标？
像肯德基门一样，对吧？
哎，对，就是 Tiffany 蓝很强的一点就在于它同时获得了设计机构、公众和商标管理机构的认可
啊。
这个蓝色是由著名的色彩公司潘通，在中国叫彩通啊。
嗯。
专门为 Tiffany 定制的一个颜色叫1837 Blue， 1837是 Tiffany 创立的年份。
嗯，
此后呢 Tiffany 就想尽办法为这个颜色注册了颜色加位置的一个组合商标。怎么组合的呢？就如果我们去看一个商标的具体注册信息是这么写的。首先呢它有个图，这个图呢就是一个珠宝品牌常见的上下套着这个小方盒的图像，我最近才知道这个好像叫天地盒啊。
嗯，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盒子的可见面上面都打了虚线，然后呢有一段文字描述，本商标有一种常被称为知更鸟淡蓝的蓝色组成，用于包装盒上，虚线部分表示不同大小的盒子，用于表示商标的位置，对于包装盒的形状没有任何要求。
也就是说这个 Tiffany 蓝本身这个颜色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商标，而是要配套那个它的这个所用的位置还有场景加在一起才算是个商标。
是的、
嗯、
除了包装盒以外， Tiffany 也把购物袋、产品手册以及像广告背景、网页促销现场等等可能涉及到的使用场景和这个蓝色绑定了，
加了很多个场景
啊，对，就是都注册了商标，这样就比较符合蓝哈姆法案这个原则嘛，就是防止他人误解和盗用 Tiffany 蓝，从而进一步强化这个颜色和品牌自身的绑定。从美国实际通过的这些颜色商标来看，几乎都是跟 Tiffany 蓝一样要有固定的场景和位置绑定在一起的，而且还需要很长时间流通时来支持。
嗯，
比如说 UPS 的那个品牌褐色是跟它的快递卡车绑定的，就这样是可以注册商标的。康宁公司它拿下过一个粉红色的颜色商标，是因为它在玻璃纤维绝缘材料上面把这个粉色用了30年。
玻璃纤维上面那个粉红色确实很难想象这也能是个商标啊。
这个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两个原则吧，就是从显著性来看粉红色的玻璃纤维辨识度很高，这行业里面完全可以将其与康宁这个品牌联系在一起嘛。而把绝缘材料这个玻璃纤维染成粉红色显然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不具备功能性的。
最早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有些什么特殊的这个性能啊之类的，原来就是单纯的颜色。
嗯，是的。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呢，有一些颜色商标申请呢就其实就在那种可批可不批的模糊地带。其实有一个经典案例，就是1999年口香糖品牌箭牌，就是我们绿箭，就像当时的欧共体，也就是欧盟的前身，申请说希望将它这个浅绿色注册成商标，但这个申请就被驳回了，理由也非常充分。首先呢，这个欧共体觉得淡绿色不够显著。
OK，
比如说其他生产什么苹果啊、柠檬啊、薄荷味口香糖这些厂商也经常用这个淡绿色，所以你不够显著。 其次呢，就是淡绿色在暗示层面是有一点功能性的，因为绿色嘛，经常有那种环保、生态的意味，而且用饰品也经常代表这种清新的感觉
啊。暗示也是一种功能，那其实这个就非常严格了。
嗯，是的。另外一个其实可以想象的一个典型的反例，就是说如果说有药品公司会想说拿自己那种深色瓶子去申请一个颜色加位置商标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被驳回。
对，
就且不说有没有辨识度啊，这个深色的药品本身是保护药片的延缓它这个氧化速度，它这个颜色就是有功能性的，那它就不能注册商标了。
理解了，就突然进入了这个高中化学的领域
啊。那关于颜色商标还有一个非常经典案例，就是 Christian Louboutin 的红底鞋，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颜色加位置的组合商标，就它这个红色有一个专门的盘铜色号，就是 18.1663TP， 作用于女士高跟鞋的底部，且鞋的具体外形不属于商标的一部分。从显著性和不具备功能性这两大原则来看呢，似乎都是过关的，所以它在全球范围内的颜色商标申请呢，一开始都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有这个组合商标在手呢，它实际上在跟 YSL 的一场很著名的红底鞋侵权诉讼当中依然没有占到上风，这很奇怪，因为 YSL 这里卡了一个巨大的 bug， 就是他们想生产一种红底红面的单色鞋，
就整个都是红色的，
整个都是那个红色的
红色高跟鞋，
他就把原有的这种有颜色对比情况下显著性的问题给化解掉了。
哇，他们就是找了一个就是原来那个红底鞋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没想到的一个漏洞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 bug 嘛。而且当时美国地方法院在一审当中就是恍然大悟，说这个红色对于这个鞋本身虽然没有功能性，但是在时尚行业里面这是有功能性的呀，所以我应该判定你这个商标直接无效吧。
哇，这个功能性这个点在这里又变得更加复杂了，前面是暗示对吧，这边有可能是吸引注意力这种感觉，是
就是它在一个具体行业里面的功能性提出来了。
就是 YSL 它这个漏洞其实和这个功能性没有关系，但是因为这个诉讼让法院意识到了你这个本来这个是有问题的。
哎，是的。最后呢，这个案子是告到二审法院，他谨慎地衡量了这个具体的实际情况以后呢，觉得说还是应该稍微保护一下红底鞋这个商标，但是是一个有限保护的情况，就所以做了一个修改，就是说只保护特定的潘通色号的产品，而且仅限于鞋面和鞋底颜色有对比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其他品牌用比较相近的红色，或者说这个整个鞋是一个单色的情况下呢，那红底鞋的商标保护都是无效的。
这也比较正常，不然别人都不能做红色的鞋子了。
至于中国市场呢，从2010年开始呢，罗伯特也一直在申请这个商标保护，并且和国内一些同样做了红底皮鞋的品牌在一直在打官司。但是呢，这个因为搞来搞去一直没有很明确的结论，所以目前呢，罗伯特主要是用反不当竞争法来保护自身权益的。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提供一篇财新杂志的相关报道，作为衍生阅读。
OK，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三类的非常规商标了，分别是这个立体或者叫三维商标，第二个是声音的商标，第三个是颜色的商标。这三种啊，至少我们要么是通过节目来讲，或者是大家看 show notes 的图片都能够 get 到啊。然后最后一种气味和味道，我们实在是无法用具体的来展示了，看看尤老师怎么讲。
强行的描述一下，事实上不管是气味还是味道商标注册难度都非常之大，因为这个味道本身就很难脱离所谓的功能性的存在
啊，
很容易遇到像类似那个绿箭去注册这个淡绿色商标时候的质疑，就是你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比如说你在家用清洁剂里面经常会添加那种什么松木味啊、柠檬味 啊，都是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联想的嘛，就哪怕你反着来，比如说你在什么天然气里面掺一点这个硫化氢，有臭鸡蛋的气味
啊，那就是特别的功能了。
对，他也会说你这个气味就是起警示作用的，它也是有功能性的。
所以要把气味或者味道注册成商标的话，就必须彻底的把这个感觉与这个产品实际的这个需求全方位的切割开来。那这个就很莫名其妙，我干嘛还要这个气味呢？
对啊，这里所以有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实啊，就是说对于香水和香氛行业来说，这个香味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里我引用一个前爱马仕调香师，就是让克洛德艾雷娜，他在书里面的说法，就说商标可以在感官销售里面用于保护某种气味，比如说带有橙子气味的铅笔，但是却不能直接作用于香水行业本身。那在商标之外，像专利保护和版权保护也很难作用于香水行业，因为专利保护呢一般要求提供完整的配方，那就意味着这个香水没有任何的秘密了
啊。
而且在法国呢，版权保护又要求说这个产品要是所谓头脑的作品，更倾向于传统那种创作形式，比如图文啊这种。 那到了2006年呢，法国最高法院还有判例认为说，香水的成分是一种经验技能的简单应用。
哇，这个说法也太失礼了吧，对于调香师来说。
既然是法国人说出来的，这也太失礼了。
就是啊，调香难道不是一种技艺，对吧，艺术，对吧，都是一个杀手的故事了。
哎，反正就是很离谱。另外我也看到有相关领域的法学教授举过一个更离谱的例子啊，就是他说，如果你把可口可乐的味型加在邮票背后的背胶里面，这个背胶是不是能把这个东西注册成一个商标呢？那首先这个味型确实很有显著性，对吧，其次就是作为邮票背胶而言，这个可口可乐味道确实没有什么功能性，所以这个竟然是可以通过的，有可能哦。
那就一定就是为了要注册一个味道的商标，硬熬出这样一个产品来的感觉。但问题就是这个显著性的联想，它不是联想到这个胶水品牌啊，你联想到是可口可乐啊，对吧。嗯，而且我觉得可口可乐就是你用在唇膏上面啊，这种我觉得还能接受。你用在那个邮票背后，就是说你用口水沾一沾，然后给它贴上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这个味道，是吧？
啊，所以说历史上面成功注册的这个气味和味道商标非常非常少。美国最早的一个成功案例是一个纺织线材品牌，在它的刺绣用线上添加了新鲜的鸡蛋花的味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鸡蛋花是什么味道的，但是。总之啊，通过一些抗辩，这个商标当时是获批了，不过很快就失效了，所以就是一个很短命的商标。另外呢，2018年孩之宝旗下的一个彩泥品牌叫培乐多，成功的把自己的彩泥气味申请成了商标，也算是给大公司开了一个成功的先河。
感觉这一趴都属于我不理解但大受震撼啊。
其实除了显著性和功能性问题以外，就是气味和味道商标另一大难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怎么用文字来描述一种味道啊。
嗯，
那像培乐多这个案例呢，虽然成功了，但这个描述属实比较复杂，我读一下，叫一种甜甜的略带麝香味，像香草味的香味，带有轻微的樱桃味以及咸味小麦面团的天然气味。
这个到底是气味还是口味啊，我都有点饿了，就不知道当时那个商标的审查人员他们是怎么来判定这个描述准不准确的。
很奇怪啊。
嗯，
另外我看到有个知名大药企李来啊，甚至试图给自己的某一款药水注册味道商标，这个申请书上的风味描述叫人工草莓味。今年我其实吃了不少草莓啊，所以让我描述新鲜草莓的风味可能还可以。人工草莓属实不知道这个人工到底是往哪个方向添加的。
嗯，大家这个一整期节目听下来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用听觉来讨论其他领域的艺术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是一个播客节目啊，而商标注册还是一个更加严肃的事情，所以对于各类模糊的说法或者说是容易被误解滥用的情况，宽容度也会更加低一点。
实际上除了像包装形状啊、声音颜色、气味以及味道之类呢，还有很多很多种的非常规商标，比如说触觉商标、动作商标，限时间原因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有些我看资料真的觉得过于离谱啊，比如说兰博基尼就会把它这种缓慢的向上升起的剪刀式开门方式注册为一种动作商标。
嗯，这个我其实可以理解呀，就是这确实是兰博基尼很拉风的点嘛，而且很符合那两条原则，就是足够显著而且毫无功能性。
这期节目怎么说呢，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像那种无用但有趣的冷知识啊，但是能把这些实际上很有意思的小巧思变成正儿八经的一个商标保护，说明营销行业确实已经越来越重视全方位和多感觉的品牌建设以及消费者触达了。
魏元武说过，形式只能刺激视觉，而更深层次的感官呢，则在视觉之外。在视觉信息已经严重过载的数字时代，重新讨论一些活用其他感官的案例，也许能让我们重新体会到世界的复杂和多元。商业就是这样。